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精选了几条特别值得关注的科技新闻。首先是一位网友实测能实现文本与图片多轮交互编辑的最新多模态生成模型，它或许会改变你对 AI 图片处理的全部认知。接着要聊 AWS 如何用形式化验证工具像安全护城河一样为云技术加固护航。这背后不仅有硬核的分布式系统工程实践，更有业界前沿的创新思路。最后我们还会揭示一则航空公司悄悄针对单独乘客的定价策略，它背后的经济学博弈值得每个独自出行的人警惕。快跟我们一起进入科技的洪流，今天这期内容可千万别错过。 Black Forest Labs 推出的 Flux eContext 是一款结合文本生成和图片编辑功能的多模态模型，不仅能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新图片，还可以对已有图片进行本地化修改，比如只改变图片中的某个角色或者物体，但不会影响其他部分。这个模型尤其擅长保持角色和风格的一致性，支持逐步添加指令，对图片进行细致连贯的多轮编辑，且响应速度很快。据实际体验， Flux eContext 生成的图片质量与 GPT-4o 的图片生成功能相当，生成一张图大概只需4秒，不过在某些复杂细致的提示下，有时候模型会理解偏差，比如用户本来要求让飞船更加显眼，结果模型却换成了集装箱船。还有用户尝试用它生成专业证件照，虽然最后出的照片很专业，但直接把整个人替换成了别人。整体来看， Flux eContext 在编辑已有图片和风格保持方面优势明显，但在特定细节和指令的准确性上还有提升空间。有网友认为 Flux eContext 更适合做多轮图片润色和小范围编辑，对纯文本生成图片的需求则不如 OpenAI 的 GPT Image 易准确，大家也期待未来它能开放到像 Hugging Face 这样的平台，方便开源社区使用。有人写了一本 Command Line Handbook， 主打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带你快速上手现代 Unix 和 Linux 的命令行。作者强调，这本手册不用你啃厚厚的 Linux 教程，也不用你把校的全部文档读一遍，而是挑出了最常用的概念和命令，配合上百个带注释的示例代码和校操作，手把手带你体验命令行操作的乐趣。作者自己用 Linux 很多年，也有不少新发现，把这些经验精炼成了这本更新到2025年的最新版本，目前已经有5700多人阅读。有人在评论区建议，手册的主页要写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到底适合初学者还是已经有经验的人。同时也有用户反馈样章不够明显，移动端的官网布局也有点小问题。还有网友表示，虽然自己用 Linux 20多年，看完样例页后还是学到了新东西，也有人推荐搭配其他命令行学习网站一起使用。Radix 2的51次方这个技巧主要用于让大整数加法和减法运算在现代 CPU 上变得更快。传统上我们会把一个大整数，比如256位分成四个64位的小部分，然后一位一位加起来，但如果中间出现进位，就需要用带进位加法的指令，这样一来所有的加法就只能串行的执行，速度就降下来了。而 Radix 2的51次方的做法是把256位的数字切分成5个51位或52位的块，每一块的高位预留一些空间专门处理进位，这样在多个51位的块上可以同时并行做普通的加法，因为暂时不需要处理进位，把进位推迟到最后一步统一归总过去。这种做法不仅让加法变得比原来串行加法更快，甚至在做三次加法以上时转为 Radix 2的51次方的表示方式，整体效率就能超过传统的64位块的方法。这个技巧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推广到减法，只需要每个块允许出现负的进位，适当调整归一化过程就行。有网友在评论区补充，类似的思想还可以扩展到 SIMD 指令集和更大位数的并行加法。也有人指出，这个技巧让 RISC-V 处理器没有携带标志位其实是合理的。还有网友分享说，自己在处理大数编码时，如果早点看到这篇文章，可能算法会写得更快更优雅。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包括 American Airlines、United Airlines 和 Delta， 近期被发现对单独出行的旅客收取比多人同行更高的机票价格。比如在 United 上查询芝加哥飞皮奥里亚的单程票，单人购买要$269，但如果两人一起订，每人只需$181，甚至还会出现更便宜的舱等选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航司，个人购票更贵，而团体或者两人以上反而享受低价。航空公司在订票系统中通过不同的人数开放了更多低价舱位，但这些规则基本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现在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美国境内一程票上，长途和往返暂时还不多见，大部分受影响的是商务差旅或者临时单人出行的乘客。 三大航空公司目前对外都没有回应这种定价背后的逻辑，不过行业分析普遍认为，这是为了细分市场，想多赚单人商旅客户的钱，同时给家庭或多人出行一些价格优惠。从评论区来看，有网友抱怨说，这让喜欢独自旅行的人感到很不公平，也有人指出政策早有原型，只是信息不透明引发不满。还有观点称这种做法和别的行业类似，但航空公司应该更加坦诚地展示票价构成。在 Amazon Web Services， 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高可用性，团队不仅采用了业界常见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还大规模引入了包括 TLA 加和 P 在内的形式化方法。比如 P 这种以状态机为基础的建模语言，帮助 AWS 在 S3 等关键服务的协议优化和一致性升级过程中提前发现并消除了大量设计层面的隐患。除了正式方法， AWS 还实践了像属性驱动测试、模糊测试和确定性仿真等轻量级工具，通过这些方法更高效地覆盖了分布式系统在各种异常和容错场景下的表现。不仅如此， AWS 还推出了 Fault Injection Service， 让开发者可以在真实或测试环境下注入故障，从而提前验证和加固系统的韧性能力。近期 AWS 在安全和性能领域也投入了不少，比如针对 Cedar 授权语言和 Firecracker 虚拟机等核心组件，团队还用了像 Daphne Kani 这样的自动化证明工具，直接对重要安全边界进行了形式化验证。整体来看， AWS 通过这一系列创新做法，不仅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还加快了开发迭代速度，降低了运维和资源成本。在评论区，网友们纷纷夸赞 S3 的强一致性更新是工程上的壮举，也有人强调实际生产环境下轻微的重试失误往往比彻底的故障更容易让集群崩溃。还有网友讨论状态机和形式化语言的学习门槛，觉得最好能结合开发者更熟悉的范式加快落地。一位网友正在发起一个名为 Wave 3的线下社交俱乐部，主要是希望解决越来越多男性感到孤独和缺乏深层友谊的问题。在这个远程办公变成常态的时代， Wave 3通过新成员见面会和专属的兴趣活动，为成员们提供了认识朋友、建立真实联系的空间。不同于 Meetup 或 Facebook 这种线上平台， Wave 3更注重线下固定圈子的归属感和持续性，强调由老成员推荐新成员，保持社群的氛围和质量。俱乐部欢迎任何想要结识新朋友并且愿意参与的人加入，无论是刚搬到新城市，还是经历生活变化，或者只是觉得普通聚会太浅，总之只要带着开放心态就好。评论区里有网友认为，类似的社交俱乐部其实早在爷爷那一代就有，只是在近些年因为个人主义和城市流动性发展慢慢消失了。也有人提到，线上社交虽然方便，但对建立扎实的人际关系其实帮助有限，还是需要有一些线下空间专门培养真正的友谊。还有人分享说，其实随着年龄增长，朋友变少很正常，对参加这种俱乐部也不用感到不好意思。 No Starch Press 出版了一本叫做 Practical SDR 的新书，作者是 David Clark 和 Paul Clark， 主要面向无线通信爱好者、学生，还有需要原型设计射频电路的工程师，想让大家能系统了解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技术。书里不仅会教你用电脑搭建虚拟收发信机，还能动手把真实的 AM 和 FM 无线信号转成声音，理解条幅、滤波这些无线电的核心操作，学到 IQ 采样这些进阶技能。书中涵盖了从1兆赫到6000兆赫兹的频率操作，如何选择合适的天线和硬件，把虚拟测试环境搬到电脑上，用 New Radio Companion 这个图形界面一步步搭建收发系统，还有自己设计收发器等实战内容。Practical SDR 并不只是理论讲解，而且结合了硬件，比如 HackRF1 也要用到一些天线。网友们在评论里补充了不少实用资源，有人推荐了专门的入门网站，也有网友提到网络上可以买到的廉价硬件，质量参差不齐，要注意选购设备的兼容性。还有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对动手实践还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对无线电感兴趣，完全可以试试看 SDR。C3 这门语言最近引起了不少程序员的关注，有开发者专门写了篇长文，分享了自己从零上手 C3 的全过程，并详细介绍了它相比 C 语言更现代的特性，比如模块系统、运算符重载、泛型、编译期执行、语义宏、集成构建系统，以及全新的错误处理方式。比如 C3 增加了 defer 关键字，用来简化资源管理，同时支持 optionals 和 error union 类型，让报错和空值处理更直观易用。 编写类似简单计算器这样的小项目时，作者发现 C3 的语法更简洁，开发效率比传统 C 高不少，而且语法和结构借鉴了很多 Rust 和 Zig 的优点。不过在学习和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坑，比如 inclusive 的切片语法有点反直觉，语言服务和代码提示还不够成熟，而编译安装过程对依赖库的要求也比较高。整体来说，体验下来觉得 C3 做到了比 C 语言更安全、更高效、更易用，是写系统级项目时一个值得尝试的新选择。评论区有网友觉得 C3 如果要支持 null， 最好能引入 null restricted type， 还有人讨论 C3 和 HAIR-D 这样的新语言之间的区别，也有人认为 C3 的 defer 错误处理和红设计比 Rust 更轻量，面向 C 用户特别友好。一支团队通过优化 AVX512 指令集打破了 Google Kernel CTF 挑战赛的 PO 时间记录，成功用 3.6 秒提交，使他们获得了 5.1 万美元的漏洞赏金。这项比赛要求参赛者在已知 Linux 内核漏洞的情况下连接到服务器，完成一个称为 SLAF 的 VDF 算法的 Proof of Work 计算，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利用和提交。由于传统 Python 和 C++ 优化难以显著降低运算时间，团队成员深入研究了 AVX512 的大整数处理能力，用大量并行计算和巧妙的数据布局，大幅加快了模拟运算流程，最终把 PO 解答时间从设备极限的 1.4 秒降到仅仅 0.21 秒，随后顺利拿下奖金。网友评论除了惊叹于技术优化的巧妙，也讨论了 AVX512 在消费级 CPU 上的支持问题和比赛机制的公平性。有人认为赛题侧重于算力优化而非漏洞能力，让比赛略显本末倒置，但也有人觉得这是推动硬件和低层优化进步的动力。大提琴手兼摄影师 Charles Brooks 最近用探针镜头和多重焦点堆叠技术拍摄了多组乐器内部的照片。乍一看，这些照片像建筑工地或地下车库，其实是管风琴、小提琴、萨克斯还有钢琴等乐器的内部空间。为此 ，Brooks 不仅要用特殊镜头，还自己改装了探针镜头，甚至用上了内窥镜，还得想办法保证百年乐器不会因光源过热而受损。成像过程极其繁琐，每张作品都要拍摄上百乃至上千张细节照片，最后合成清晰、没有模糊的大片。这样照片展现的不光是精密的结构，甚至连历史修补的痕迹、制作者签名都能被一览无余。评论区不少网友直呼震撼，有乐手说终于看到自己乐器内部的样子了，有人觉得这些照片像电影里的奇幻空间，甚至有读者灵机一动提出用类似方式探索科技设备内部。整体来看，这些兼具美感和技术挑战的作品真的让许多人重新燃起了对摄影创意的兴趣。感谢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如果这些前沿的技术趋势和深度话题激发了你的兴趣，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并把它分享给更多热爱科技的朋友。保持好奇，保持探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